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ing 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外出旅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消费者权益。 Vicky 上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 Vicky 来请教任何同消费权益相关的问题。 Vicky 说到，那我们很多人哈，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会请这个旅行社哈来注定一个出行的计划，那就是说找一家旅行社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在澳大利亚的话，正规的旅行社是否需要一个营业执照？
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呢，那么旅行社就不需要任何的许可证或者是执照了，这包括任何的自然人或者是法人。但是呢，他们仍然要就是遵守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的要求。那么根据这个消费法来说呢，旅游产品和服务他们自动就配有消费者保障那么这规定了这个旅行社他必须提供的服务和技术呢，他必须在可接受的这个水平范围之内，避免就是客户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样或者损失。
那我们说到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去选择这个旅行社的话，可能会跟他所提供的旅游项目哈以及相关项目所牵扯到的一些价格有关系。那除此以外的话，那我们怎样来选择一个就是符合营业标准同时又适合自己的旅行社呢？
如果你是想要预定就是一个旅行的话呢，然后通过这个旅行社来进行代理的话，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旅行社他们是不是一个有公认行业协会的批准，譬如说这个旅行社的澳大利亚联盟成员就是 AFTA， 他像这样有没有被这样子的行业进行认证，或者他有没有受到就是相关行业机构的资格的证书的认证并且看看他们就是关于这个服务的介绍的广告是不是清晰明确如果是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给你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就是顺便还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专门就是从事你所寻找的这种旅行的类型并且看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破产保险就是如果是这个供应商或者旅行社如果倒闭的话如果他们具有这种保险的话呢，你是受到保护的。
那说到这个旅行社哈，他们必须要有资格认证，那消费者怎样去查呢？除了在他们的自己办公室里边可能在墙上挂了一个相框哈，把他们的资格认证证书挂在墙上以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了解这个旅行社是不是获得过这个资格认证呢？
大家可以到这个澳大利亚联盟的网站，就是大家可以到网上 Google 搜索这个 ATAS， 然后去看看这个旅行社是否有被认证或者被认可。
那可能相信一些消费者哈，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看到新闻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就是说旅行社呢说的他们所提供的这个就是旅行的内容哈天花乱坠的，但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呢跟他们所承诺的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作为一个旅行社的话，在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时候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呢？
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必须要确保跟宣传材料是相符的，没有不存在这个虚假的记录或者是误导性的一些信息。如果是有任何的成本或者任何的报价的这个增加，他们必须要就是马上的告知你，然后就是必须还得争取你的就是同意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并且这个附加费也必须要写得非常清楚，不能有任何的隐藏费用另外如果是有其他的费用，譬如说就是如果是办理签证或者是海关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准确的信息也必须要马上的提供给你这样子。
那前面说到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来确定他们是不是具有这个资格认证很重要，那一切都具备了之后哈，也看完旅行社提供的他们的旅游项目的一些介绍，接下来一步就可能要跟他们要签合同了。那么我们在同旅行社签合同之前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我们之前也反复讲到了，如果你一签了这个合同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法律的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那么两方都必须要遵守。那么大家要仔细的阅读合同，特别是小字体，重点留意一下，就是说关于你的定金，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支付定金之前呢要看看它究竟你可不可以退款。 那么付了定金并不意味着你最后的这个价格是固定的。如果是行程，如果是行程有变化的话，那价格可能会上升，那么你可能要支付更多的价钱，所以要看清楚这个定金是不是可以退。那么还有一个是预付款的问题，那么旅行社可能在你出发之前会让你先付一笔费用专门是用于就是像航班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交通方面的费用，那么你在付款之前呢你要看清楚，询问清楚，就是说你这个机票啊或者其他文件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手。那么一般来说呢，像机票还有相关文件通常会在2周内可以拿到，除非有其他的安排。那么另外还要看一下，就是关于取消，那么很多有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那如果你不能够继续旅行的话，
那么要问清楚了，那比如说你刚刚所交的这些预付款跟交通相关的这些费用是不是可以就是退回。如果是要取消的话，这个取消的费用是多少。那前面我说到旅游投诉哈，可能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真实旅游内容同这个合约签署内容不相符哈，但这个比较客观，就是说你真正享受到的东西跟这个白纸黑字写的东西是不是有出入，比较客观哈，也比较去求证。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主观哈，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导游的这个服务态度。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一些游客对于这个随行导游的态度呢经常会颇有微词。但我们说句实话哈，就说到另外一个人的态度 好坏哈，有时候是就是一个人的主观判断甚至是个人承受力的问题。那像你们办公室平时在处理有关这个导游服务态度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处理这方面的投诉的呢？
那么像你刚刚所说，这个态度的好坏呢，它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它也是属于这个客户服务的问题。那么呢，它本身是不属于我们公平交易管的范围。
那么酒店的设施不安全，所以受伤了。那么顾客他就给我抱怨说啊，这边的酒店也不像国内，也没有拿个什么水果篮啊、鲜花喂过你一下，就是你们都不贴心啊。我当时就跟这个顾客说，你这个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客户服务的范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介入。那么关于，但是关于就是说酒店设施不安全导致你受伤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可以管的。那么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么酒店他所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必须是有相关的技术支持，说你就是确保你就是说不会受到伤害。那像这方面呢，我们是可以介入进行调解，进行进一步的去调查，看看他这个酒店的这个设备是不是不安全。那么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客服呢，就不在我们范围管理之内了。
嗯，那说到这个酒店是不是提供了鲜花水果哈，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个人期待值的问题吧，找谁投诉都没用，只能是
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